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 Heather。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ather。
好，那今天的来宾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好朋友介绍的，就是 Avis，就是我们上一季的来宾。
Yeah.
那他在 Avis 的节目里面呢，他是聊就是跟登山相关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很会滑雪的 Avis。
对对对对，那他 Avis 就听到说我们这一季要录，就是在国外的台湾人的时候呢，他马上跟我推荐了 Heather。那我们先请 Heather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哦，大家好，哇。我在墨西哥住了2年，那这一次也是因为疫情之后台湾慢慢解封了嘛，所以就在过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回来。
我们这一季其实访问很多人，那都是趁过年的时候回台湾。
对，就一二月的时候我们访问了蛮多的，
因为大家都在国外卡很久了嘛，这3年疫情回不来，就是、回
有些人会提早回来啦，那有些人就想说反正我有时间我就回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2个月不断的在录音这样子。
那你在墨西哥是住在哪个城市呢？
现在住在瓦达拉哈拉。
啊，瓦达拉哈拉是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跟我大概跟我讲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城，我们通常都简称叫墨城。
对。
那它是在中部偏南，稍微偏南一点点。然后瓦达拉哈拉它就是在中间，所以它的气候其实相对是整个墨西哥里面最稳定的。
哦。
对，然后它的人口比墨城少很多，然后路都偏大偏广，很像我们的台中。
哦，那这感觉上住得很舒适。
对，
而且所以它的气候比较稳定，大概都是在20几度、10几度的状态。
比如说它夏天白天可以到36、37，
差不多。
然后太阳很大，因为它的海拔有1000多公尺。
哦，那很高
哎，其实高。然后晚上夏天的晚上大概20度。
夏天晚上很舒服，但冬天晚上就会很冷。
现在冬天白天大概也有30度。
哦，白天有30度，
对，
哦，
但晚上8度。
啊，很热带的生活，
这个日夜温差也太大了。
对，然后凌晨可能5度，
更冷这样子。
对对，
差很多，
就等于说一天会有4季的状况。
那生活起来的感觉，就是墨城跟瓜城两个比起来的，你的感觉有差在哪里？
其实我刚开始搬到，我有先住墨城，然后再搬到瓜城。那刚开始会比较喜欢墨城，是因为墨城它就像台北嘛，人很多，然后资讯也比较丰富，所以会觉得哦，我在那边可以有很多的娱乐。
对，
那包含我是做艺术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在那边比较机会推广。但是也因为那边外国人也更多，所以其实竞争也比较激烈。
对，
那瓜城刚开始会觉得怎么路上都没有人，好像没有人烟。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其实这样是相对舒服的
哦，比较 chill 一点。
对啊，
就是我觉得很像高雄或者是
台中
、就是那种人比较少，然后生活比较悠哉。
对，
这种艺术感会比较高一点吧，就等于说我觉得我可以很自在的在里面生活跟创作。
而且我觉得那边是产那个龙舌兰的地方，对不对？
对，
全世界只有那边产 tequila。
对
对，只有那边 tequila 这个小镇出品的才能够叫 tequila。 哦，对，其他都不行哦，就像香槟的道理是一样，
香槟的道理是一样，嗯、就是只有香槟区或哪里可以去栽种的那些。
对，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爱 tequila 吗
？Tequila 好喝，而且正确的喝法是 tequila 加可乐，嗯，然后再加一点柠檬，这是最棒的，
这是最棒的，
这是最棒的，嗯、
所以纯饮不是最棒的，
纯饮就很烈啊，
对啊，很吃风味是没错，嗯，因为真的好喝的 tequila 就是。你也不用柠檬，也不用盐口，哇！一喝就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自己的，
你只要有酒精就开心
了。哦，就有酒精就开心。但我们自己的团体，就是如果有、嗯，就是有去那个墨西哥的话，我们就会有一天的下午，就是会让客人就品尝大概四五种不同的 tequila 跟不同的喝法。那其中会有三，
你觉得下午
三次的下杯，
你有觉得下午客人就很好控制吗？
客人嗨翻天，下午就会有点邦邦的这样子，他们觉得很好玩。
那哎、欸，我们都还没有讲说，那你在瓜城是做什么事情呢？
我在瓜城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嗯，
我
斜杠，
对，非常斜、嗯。我主要就是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有创作艺术创作，嗯，然后再来。因为我在墨西哥两年，那其实第一年刚到那边的时候想说自己可以做什么，因为当时西文还不会讲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找工作、哦、那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教中文，到现在还有教、哦、
所以你有拿什么华语师资的那个证明就对了、
嗯、那个证明没有，
我觉得其实还好、
哦、
其实还好、
哦、
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的国文底子很好、对，所以可以教
那种什么学国孔子，就是国外不是都叫孔子学
院？
对，孔子学院
那个不是都要证照才能去、哦？
你不用去那个地方教啊，哦、你也可以当那个叫什么家教啊？
有钱人的
对，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啊、就是他们有一些教材。嗯，对，那当然那个，比如说我在那个的是在墨西哥的一个中华文化推广中心，
对，
它的主要的。股东是台湾人、
哦、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教繁体，
是，
然后当然也有分简体，就是看你是哪一个，
对，对，
然后所以他们的教材有他们自己的系统，你可以另外加入你自己想要加的东西、
嗯哼哼嗯、哇，所以其实要教其实有点蛮简单的耶，
我觉得就跟外国人来台湾、
哎、
不是
呀，
对，
他还是怎么样都可以教英文这样子，
没有，对，可是如果你要去真的学校，比如说你想要去大学教中文，那你就要 对、嗯、
真的呢。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到墨西哥呢？
我到墨西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墨西哥人
哦、
嗯、然后
在台湾认识的吗？
在台湾认识，
嗯哼，
他已经在台湾十年了。
哦，他在台湾已经工作十年了。
他不会是教西文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他想过去就教中文，回来教西文。
他可以进口 tequila 的。
没有，他在台湾读大学，
嗯，
对，学中文，然后之后他就做，我记得是做业务贸易相关的，
嗯
嗯，那只是因为疫情，他必须要回去。
嗯，
然后所以加上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之前也在国外读书，然后后来
所以就是大概2018-19的时候，
没有他、疫情的话已经是2020了，
对啊，2020、嗯、
所以你大概2020的时候、嗯、跟着他一起要回去就
没有他是2020回去的，
嗯，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提出这个想法，
嗯，
那因为墨西哥当时一直都没有关边境，
嗯
嗯。那我就想说，哎、欸，我也工作一段时间，也想要休息一下，那就过去吧。
嗯，
你原本在过去之前是在台湾做什么呢？
我在保德信做寿险顾问。
哦哦、嗯，哇，那其实我记得你也是做蛮多年嘛。
对，做六年了。
那是很大的转变的，因为六年，尤其是你是业务，对不对？
嗯，
所以你已经有累积了。
对
对，
你已经是上线了。
我们没有分线的、
哦，没有分线
对，但是确实是累积，那也跟客户有一定的感情。
对啊，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压力蛮大，可是我的客户都一直以来都知道我的个性，就是我没办法停留在一个地方，就是我需要有冒险的感觉。
嗯，比较浪漫一点，
比较浪漫，
就是艺术家个性就是会这样
對，
所以才会毅然决然做了，他说啊，找我一起去墨西哥，好吧，我就去了，纵使你也不会讲西文，
对，而且那时候又是疫情，
哦，
嗯、
真的好勇敢哦，你的家人也很勇敢。
我们上次聊的时候，你也讲到说，你拿签证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吗？
对对，可是那是第二次拿了，第一次在台湾办，其实没有、哦、没有。
台湾的墨西哥签证没有很难办，
嗯。
那我记得很啰嗦，
很啰
嗦，很
啰嗦，
对，
很啰嗦。但你就是东西按部就班的准备好，其实很快就会过了，嗯、
对
啊。 所以你是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因为签证一般半年嘛，
是，
然后半年之后要再办另外一个签证就遇到问题了。
嗯，什么问题？
就比如说其实那个时候墨西哥也有一个放宽的政策，比如说你拿到签证去到那边，
对，
那真的也是很多国家你回不去，所以他们有个宽限政策是你可以提出你不能回去的理由，然后你要缴一个钱，对，那他就你要缴一笔钱之后他会酌情把你放宽，可是放宽多久没有一个固定，他多可以给你多到半年，少可以给你少到一两个月，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有点不够保险，因为既然我想要留下来比较长，那当时呢那个男朋友的朋友自己开公司，
对，当时那个男朋友，所以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男朋友，
不是，对，那他就觉得说，哎，那我的朋友可以帮你申请个工作签，那本来也照理说工作签只要你资料准备好是可以过的，
对，
所以那时候，哎，资料都准备好了，那可是你必须到第三国办，那最近的就是美国，
哦，要出境办这样子，
对，就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先住在 LA 的朋友家，然后我们再开车一路开到 San Diego 去办，对，很远，
对，
那结果去办的时候什么文件都对，但就那个女生觉得哪里不对劲，所以她就拒绝我了，
啊，没有原因
的，没有原因，
感觉不对，
对，她就是直觉觉得不对哦，
你想要干嘛，
因为墨西哥签证是要去面试的，对不对，
对，是要面试，
在台湾其实也是要面试，
对，在台湾也是面试，然后她就是她一个不爽，她也不给你原因，就是 reject
对
reject 掉，
因为我就说你可以跟我讲原因吗，她就说，你回去，他说这些原因最后会写在那个系统上，你可以去查。
OK，
可这个查你可能要以墨西哥的做事态度，要几个礼拜后的事了。那这就太晚了。
对，
对啊。
那怎么办？你已经出境了，
所以其实当下，对，当下我是非常恐慌的，因为我本来以为十天左右就可以办完。然后当时又因为疫情，所以其实那个预约非常难约。比如说，其实美国有非常多个墨西哥办事处。但当时的状况可能他一个月只开全美国只开放两个办事处，
因为
美国那么大，
对，真的，所以变成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好，那我得赶快约下一次，下一次已经是两个月后了，
太久了吧，
对，然后我身上当时只带了，我出境的时候只带了200美元，
天哪，
那我要怎么过这两个月，
200美元一个礼拜都不够吧，
对，一个礼拜不够啊，
对啊，那你
真的是只能拜托朋友，
可以提款吧，可以，
没有，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当然我在台湾有一些存款，可是我希望非紧急状况我不要用到它，
对，
那我在墨西哥的钱其实已经没剩下多少了，
带过去的花差不多，
对，带过去花真的花差不多，因为已经那时候已经9个月了，对，然后所以想说怎么办，那还好，因为当时是我住在 LA 的朋友家，可就算是这样饭钱也不够
啊，
交通费也不够，
对，
我就开始上网求助，比如说我就在脸书找台湾人在 LA，我就在上面 po 文，我就讲了我遇到的事情，那我就说我是艺术家，我可以做一些 commission，有人想要画画，那我们可以讨论大概多少钱，那通常我会定一个大家一般可以负担的费用嘛，
对，
然后再来我也提到说，我也可以帮忙打扫家里，对，然后
想办法赚一点钱，
真的，对，然后甚至我也跟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带我去他常去的酒吧，那他也会跟他的朋友讲我的状况，所以比如说那时候有台湾在那个脸书社群上有两个台湾女生接洽我，有一个女生说，我家里有很多猫，真的太乱了，我需要你来帮忙，那另外女生是她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她就说，我也很喜欢你的风格，也从来没有人帮我画过，那你也需要帮忙，那我就可以帮你，对，那包含在酒吧工作的一个 bartender， 她平常在一个大麻店打工，那她的老板的女朋友家里也需要打扫，
你就去他们家，
牵很远呢，
对啊，
但是可以互相帮忙，
对，
太好，还好。那你从当时开始要赚钱，然后一直到真正要拿到签证，到底又花了多久的时间？
就两个月啊，
两个月，
就真的在那边
等了两个月，
对啊，而且重点是，
要不要回去又是那个女的？
重点是没有，重点是没有，她是另外一个。比如说我当初第一次约在 San Diego， 然后下一次是约到德州了，然后再来就是每个办事处他申请的签证不同，所以你必须要选对。
对，
然后再来签证不同，你要准备资料也不同，所以那两个月也是等于说我必须要等待从台湾寄过来的资料。
很麻烦，
而且又加上 COVID 的时间，
而且你还要再又要开车到德州去，
我就坐飞
机
啊，
坐飞
机
了，
嗯，
太热，
真的很累。而且中间我其实有停一个 Colorado， 嗯，因为我在 LA 打扰那个朋友五个礼拜，我觉得不行，真的不能打扰他了，嗯，我就飞到 Colorado 拜访另外一个朋友，待了两个礼拜，嗯，然后再飞到德州去办签证，
再办签证，嗯，好险，好险。
Colorado 现在有那个。
很多朋友，哦，我们有一个朋友也在科罗拉多，对，也在 Denver 的附近，
所以你后来就顺利在德州拿到，
也是很几经波折，
几经波折，
就比如说
又有什么波折？
对，应该就这样讲，墨西哥他们的政府，尤其是在官方的文件上讲的很不清楚，你根本看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就他也不会给你提供完整的资料，嗯，就算我想办法的寄邮件、打电话都没有。都是都
不
明确，对，
跟男人一样，
很难捉摸，
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的承诺跟男人的承诺一样，嗯，
对。那后来我到当下了，排到我了，然后我就说，他就是你想要办什么？我说我想要办旅游签证，因为我想说工作签证已经被拒绝，不可能再申请。我说我想要办旅签，他说我们这边没有在办旅签呢。我说什么意思？你上面明明这样写。他说我们就是没有，我说那你们有办什么？他说我们办的是居留证，然后后来我就，可是我真的需要办旅签，然后那时候他也给了我一个错误资讯，他就说你要办旅签，你必须跨越这个边境到墨西哥的移民署去办。那时候我已经很紧张了，照理说你要办签证，你不能在本国，
对啊，
但我太紧张，我就只好相信他，我说好吧，我继续看，因为其实那个办事处就离那个边界几百公尺而已。
哦，
对，所以
在德州边境跟
边境，
德墨边境，
对。然后我的第一个是我的小行李，我就放在我的旅馆了，然后我就跨越边境，跨越边境之后，边境非常的乱，真的看起来就治安很不好，那反正我就好不容易到达那个移民署之后，他们当然跟我说不行，你这个还是要回去，
还是要回去美国办。
对，好，我本来想说好，我大不了走回去，可是那时候因为疫情，是就算你有 ESTA， 你不能走陆路，你一定要走飞机，然后四个警察挡住我，他们就说：“哎，你不能回来，你要回来，请去搭飞机。”我说，然后我就跟他一直求情，
我只是要过几百公尺去领个行李
而已。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说不行，我真的要回去。那他们就说：“好吧，那你提供资料。”那我当然就秀出我那些跟办事处预约的那些资料，证明我讲的没有错，他们才勉强放行。但放行前也就几乎是全身搜查，然后留下我的个子。回去之后呢，我跑到办事处，我就跟他说：“小姐，你刚刚跟我讲的是错误的，我真的希望你帮我。同一天，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你帮我。”然后他就说：“那没办法，我真的只能办居留证，不然你就是要提供我居留证需要的资料。”可是居留证的资料跟旅签的资料是完全
不
同。然后正常来讲，你还是需要台湾那些盖章啊，有的没的。我说那这怎么办？他就说：“那不然这样好了。”你只要想办法给我这些资料，不是正本也没有关系，我给你一个小时，只要你能够拿过来，我就跟我的老板说。
他的弹性好大，
可是一个小时很紧张哎，
一个小时很紧张，但是很多东西是等于说他只要 send 过来就可以了。
对，那可是我要怎么拿到这些资料呢？
对，
那我就赶快，
还有时差的问题啊，等等的，
对，根本，然后我就回去。我就他们基本上他们要的是存款证明了。
那还好。
对，可是存款证明，那我哪里拿到存款证明？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哪里有？后来就想到，我记得每次我的银行都会每个月寄那个账单，会告诉你剩下多少。
对，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我印象中有，我只好祈求我自己没有把它删掉。还好我都找出来了，因为它需要每个月，而且是连续两年。连续等一下一年，你要一年念每个月
一年整的部分，
一年整真的是整。然后我只好。都找到电子档之后把它印出来，然后再马上跑回去。
天哪，还好哎，还好有留。
对，还好有留。那最后他当然还要把那个台币兑换成美元嘛，
美元，
然后最后就
OK 啦。哇，
历经波折两个多月，
但是也是有一种，但是你却申请到的是居留证。
那时候他第一个他叫做居留的签证。
Okay.
那你拿到居留签证之后，你入境墨西哥之后，你必须在30天内到移民署去申请说我要。再约一个约谈，然后把那个签证变成居留证。但是也不保证可以申请得到
居留
证哦。
因为居留证通常要什么？你有工作才会。
没有，他们有分有工作的跟没工作的。
好奇妙哦。
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居留证也没有那么难办。
居留证就是你要符合到那个条件，
但是因为他刚好碰到了那个人。 有弹性的姐姐，
但是她也出包了，
对，她也出包，
她也出包
，但她就是还想了办法让她起码开，但起码你那一天当天一个小时过完之后，你给她的证明你就拿到了居留签证了，
对，
然后你一样还是可以通过边界回到墨西哥，
对，就是订了隔天的飞机，马上就回去了，嗯。
这总算还是有留下来了。那你刚才讲到说，就是你跨边境的时候治安很差，我们对墨西哥的印象就是他会想到黑帮啊，
对，
毒枭啊，
卖器官啊，
有卖器官吗？
有
有。
对，那你自己生活下来的感觉，你会觉得那边治安真的不好吗？
刚开始在墨城的时候，因为墨城它就是人更复杂嘛，
对。
那还有分区，比如说这几个区域相对是有钱的区域，或者是观光客的区域，通常这种地方顶多是发生偷窃案，因为政府他也会在意自己的观光形象，
对
对，但是有一些区域就是真的连本地人都不去的，
哦，
对，比如说墨城那边有一个区域呢，它就是那边传说你什么都买得到，你想到的
黑市，
黑市，对，那你如果要去一定要有本地人陪同，你如果是就是看起来就是百名观光客，那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活活的，
就真的是全身都被抢光了。
我那时候在看一些就是人家介绍 YouTube 的，介绍墨西哥的 YouTube， 然后他就讲说他之前就是当地人，然后他被那个抢匪抢，然后他说发现那个抢匪拿着枪然后很紧张，他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紧张，我拿钱给你，因为他被抢的经验可能比他抢钱的经验还要多。
你有被抢过吗？
对啊，你有被抢过？
我被抢啊。
Oh my god，
但是在瓜城，
是钱？
没有，他抢了我的手机。
是哪一种啊？就是冲过去就，
对，就是走在路上讲电话，然后他就这样拿走，所以也没有反应时间。
对，有些地方就像比如说我去巴黎的时候也是，他们我刚好下去要问人，然后那个刚好旁边是一个华人，他就说你手机要收起来，不然你等一下就被抢。
对，
对，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
很恐怖，其实有一些地方很恐怖，
而且有听说就是真的常有一些帮派在火拼吗？
这个也是要看城市，因为他。因为墨西哥就是它很出名的，就是它的政府跟帮派是有协议的，哪些地方你绝对不能在那边做事情，尤其是就是那些特别是观光景点的，他们就不会在那边出没，可是除此之外的，像我住的城市跟其实瓦纳花朵它也是一个观光圣地，但这两个地方就是 narco 非常多，
narco 是
narco 就是毒枭，对，那他们在火拼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拼地盘，所以他们的应该叫什么，作案的对象当然就是以另外一个帮派的重要人物为主，
杠头啦，就是互相比拼，
对，
就是要抢地盘这样子，那所以互相伤害的也都是等于说道上的人，
其实他们不会刻意去杀无辜的人，但可能无辜的人会被流弹扫到，
对，你有碰过或听说过？
其实去年呢、去年那一年就发生三件。那第一件是他在距离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的地方的高速公路开始去放火烧车，他就只是烧车，他就是阻挡你那边的人这样示威。那第二次发生是在当地的一个高消费区，很像是我们的信义区，他就挑了，比如说他挑了星光三月好了，他就开始进去扫射。
扫射是无差别扫射吗？
他可能就开始先放枪嘛，那大家就会躲起来，那这时候他就会想办法去，我看到新闻的时候他是就是有车子的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在互相扫射，那最后好像死了四个人，那这四个人都是毒枭，
他们是针对
毒
枭的身份，
对，他可能看到他开车过来， OK， 你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就他们想要到空旷一点的地方去打，
还
在那先砰砰砰，
那你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打，你在市中心干嘛？
因为毒枭也很有钱啊，
对，
他那个百货公司真的是当地很有人，像我几乎不会去那个地方，
就类似像贵妇百货，
就是贵妇百货，
哎呦，
但他第三次挑的是十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类似像音乐季，然后他这个地方除了有乐团表演，也有一些类似像游乐园的设施会搬到那，所以那真的是大家都会去玩，
很多人的地方，
那一次也发生了，对啊，
但是死的还是
只有 Narco，
哦，嗯，他们是
也蛮准的哈，
道义有道哎、欸，
好像在决斗一样，而且是就是哎，我现在就要跟你火拼，我有宣誓，我不是暗杀你。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有种义气的感觉，而且他们也不想要乱杀别人或波及无辜，嗯、可能流弹真的会受伤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那就是我们可能居住或是过去观光的人，可能要真的注意你住的是哪一区这样子。
对，
所以你觉得观光的部分还是比较安心一点，因为观光区还他们都不敢去碰他们。那你自己在走在路上或生活的时候，如何注意啊？
就是你，你要随时留意有没有人靠近你。嗯，对，像我觉得虽然墨城比较复杂，但因为它很晚的时候路上都还是很多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还好。那瓜城因为人少，所以假设同样的时间我走在路上都没有人，
没有人，
那我就会想说，那万一真的发生了，我叫也没有人出来，
对，
所以这感觉还是不一样。
车上会准备什么东西吗？
也没有，
胡椒水之类的，
哦、也没有。
我觉得，我觉得好像要准备些什么。
对啊，
有一次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结果附近的流浪汉就开始叫啊。
流浪汉就是
你说什么叫嚣吗？
就是他会跟你。就是他可能是有一点精神疾病吧，但就会有点害怕，因为真的很暗。
对，
不要说女生一个人在路上，
男生一个人在路上
也是很恐怖。
对啊，是真的也是很害怕的。
那像之前我们回到那个旅游的部分好不好？之前你在 Happy 的节目里面讲到很多登山的东西，那其实登山应该算是你一直以来的兴趣吗？
对，一直以来的兴趣。
那你到墨西哥之后还有再继续登山吗？
有，
哎、我先问、就是、台湾的部分，玉山你已经登过了？
当然啊，
在台湾的百岳你已经
没有。其实台湾百岳，我好像总共爬大概20座而已，嗯，并没有到很多。
但反正玉山都去过，什么雪山那些都去过了，就是比较高峰的部分。
对，我们一座都没有人来讲。
玉山跟雪山，他们
哎，我有爬过雪山东峰哦，不要这样子，只有雪山东峰，莫名其妙上去的，被动，我都说真的是被动的百岳。就是莫名其妙，
什么意思？
有人拉你吗？
有人说要去，然后我们想说哦好，那就一起去。然后我也笨笨的，我也想说哦好，那就去。不过就是走路而已，
你当阳明山在爬，对不对？
就觉得不过是走路，但是雪山东峰相对来讲是真的比较简单。对于他们就是非常高阶的登山者来说，所以你就等于说台湾的你已经挑战了20几座了。
对，
那你还有到除了墨西哥之外，你还有到世界各地的哪些地方？
我有到尼泊尔的那个圣母峰基地营。
哦，那超级高哎、欸。
对，5300多。
对啊。
那你在墨西哥有去哪个地方爬山吗？
比如说墨西哥它最高峰叫 Pico de Orizaba， 它大概是5600多。对，那它第二座简称叫 Popo， 有点难念，所以就简称
Popo。
对，那很像大便那个。
Popo 吗？
那一座因为它是活 火山，所以有几次登山客爬，结果我就死掉了，所以基本上大家会尽量不要去冒这个危险。那第三座是 Iztaccíhuatl， 它是大概5200多，
都是5000公尺以上的。
对，那这两个都爬了。那再来是后面几座，比如说有一个它那叫做 Nevado de Colima， 那这个它也算是火山地形的，但它大概接近5000公尺。那另外一座 Nevado de， 不对 ，Colima 跟 Toluca 这两个大概都是4700、4800左右。但都在不同的城市。
那等于说你目前已经蛮习惯在4000几到5000之间，
也是高山人。
4000多是很习惯。
没有，而且因为他现在就是都住在1000多公尺的地方啊，
有一点帮助，
是有帮助的
吧？
那你在那边爬山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吗？
发生的故事我想想看，去爬 Pico 的那一座的时候，就是因为爬这些高山我们都是从半夜开始爬，
对，
所以其实那么黑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出来是不是身处在很危险的，
半夜开始爬这样不是更危险吗？
没有，
是因为你爬到的时候刚好是最棒的时候。
没有，它主要有两个点，一个是我们宁愿摸黑往上爬，也不要摸黑往下爬。
对，
因为你摸黑往下你可能就踩空了，
对，就滑下去了。
对，那第二个是你爬山算下来的时间，尽量我们在下山的时候要在下午2-3点之前就一定要下来了，因为通常山上的天气你大概在中午1点过后它就会变天。对，所以之前没有下来你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危险。
天气的
天气
天气状况，
那
对他们就往前推，大概就是 就是凌晨就要开始爬了、嗯、
比如说 那一个正常来讲我们要在13个小时内完成，嗯，所以我们12点出发差不多就12点结束，
对，嗯，
爬山就是这样、啊、
都不停的，
不知道、欸、
不停的
没有爬过那么累的、嗯、
我唯一一次的雪山东峰也是我们凌晨就去了、欸啊、就是大概五点多就先上去、嗯、因为爬上去通常一般人大概爬八个小时、嗯、到全谷那边然后再下来、嗯、那所以大概也是过了中午之后就两三点前一定要再下来，不然下到武林农场的时候就已经晚上了、嗯、会太晚，所以大概凌晨就要爬。
那你那次去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一次就是其实前面啊，因为我们那个是要用冰爪跟那个冰斧的
啊、哦，嗯，所以已经是有雪的状态，
是有它是常年都有雪的，
常年积水的状态、嗯。
然后爬的时候，其实爬到后面很累的时候，它越上面其实雪相对的没有那么硬，嗯。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可能我踩上去跟我冰斧砸下去，我想要，它是一个接近90度的一个矮面，嗯、哦，我一砸上去，通常这样才可以把身体往上推嘛，
对。
结果我就整个往下滑。然后又已经很累，因为那时候已经爬了八九个小时、嗯、所以已经很累很累，然后我甚至还跟向导说我觉得我不行、嗯、那后来因为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绑一根绳子连着嘛，以防危险，所以最后在那一个关卡部分是他把我拉上去的、嗯嗯、
哦，就是那个90度你爬不上去的地方，
对
太累了、
嗯、然后因为他这条路他这个山有几个路线，
是
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向导带我们的是相对危险的，然后可能一年大概发生两三个人往生的故事、
啊嗯、但为什么向导还是要带那一条，
因为他有的时候是比较快
哦、嗯、他想说带着比较快，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评断过你们的体力跟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或他自己撑不撑得住、嗯、
他自己撑不撑，
因为他要你看他要拉着他上去耶、欸、
对，其实他真的很厉害、
欸、对他，所以他一定应该有些评估说哦，我应该是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这样子，嗯，天哪，
那还好，好家在还是爬完，不然在那个状况你放弃，你也不能自己下来吧？
不能，你其实爬到那边没办法，那边已经太远了、
啊，就是一定要过去、啊。
其实很多时候已经真的放，就是怎么讲，向导通常会在几个阶段的时候，他会观察有没有人可以。嗯、如果有人真的不行，他必须在那个阶段他就要离开，
直接撤。
对，就有向导带他撤退。
嗯，登山登山就是也是很大的学问。
你还要说一次是你爬到一半的时候你当时的男朋友打电话给你、就是、
嗯，这个是爬那个 Istasiwado 的时候，他那个也是我们其实是在大概4700-4800的公尺扎营、嗯、然后先大概下午五六点就要先睡觉，然后一样12点起来爬，嗯，那个地方通常就很冷，其实很难睡啦、嗯、哼哼，然后大概到7-8点的时候反正就是心有就是不安感，因为可能之前发生一些事情，那希望可以跟他通话聊一聊哦、那好不容易打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就要跟我提分手了、嗯、那我希望可以跟他解释清楚，那在帐篷里面我旁边的人又在睡觉，然后加上讯号也不好，我必须走到外面，
对，
所以其实我在零下的那个地方，零下几度的地方为了跟他讲电话站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后面也都没办法睡觉，
对，
为什么不要下山再跟他讲你为什么要在我爬山的时候打给我，
照理说是这样，然后后来所以其实后来开始爬的时候完全没有体力、嗯、那也因为之前的那个他提分手这件事让我很不安，
对，
那你又在那么高山，所以其实刚开始我是有点恐慌，然后真的没办法、嗯、就是换气有点不足、嗯、然后所以本来我是想要放弃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硬逼自己其实也不好，
对，
那我的朋友也跟我说我们等一下大概到5000公尺的时候有一个避难所、嗯、那避难小屋，那你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嗯、休息后你觉得还是不行，那我们你就在这边等我们、
就是、对，嗯，
那也很神奇的是我在那边待我就说好，那你给我15分钟让我睡一下、嗯、然后睡起来之后他又进来就说哎，哈德你觉得可以吗，然后我就说嗯好像可以，那之后反而是好像有人帮我，我就走得很快了。嗯，对，到下山的时候，其他人都问我说：“刚刚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
屋子里面，
屋子里面什么神机吗？
可能有什么山灵吧？”
对啊，给了他很多的力量。嗯，
我觉得这个像登山也是蛮考验大家心理素质的。
嗯，对，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突破你自己的体能极限、嗯。
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说。给我15分钟，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是说如果你很专心的睡、嗯、就是你很专注的睡，其实睡15分钟就仿佛已经睡了3个小时，
是是是，或是
对，也许你在当下你已经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只有这些时间我要赶快睡，
嗯，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爬山呢、啊？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小时候在山上长大。
哦，嗯、在哪里、啊？
在基隆那边的山上。
哦、okay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爬山就是很像人生嘛。嗯。然后你通常到一个终点，你每个人有不同的走法。嗯。有些人走得很快，有些人走得很慢。
对。
那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把自己去跟别人比较，可能那个人走得很快，我们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嗯、其实不是，是每个人本来就是
不
同，
步调不一样。
嗯，然后再来就是爬山，每一步你都必须非常的专注。嗯，因为可能因为你一个不专注晃身，你就不小心摔下去了。嗯，它就像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把握所谓的把握当下，我觉得是必须在当下很全神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自然而然它就会领导到下一个阶段了。嗯，
哇，所以你觉得爬山有一些让你对人生不同的体悟？
对，然后再来就是当你看到那么壮阔的景色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在下面到底在计较什么。嗯，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有些人爬到山上就说，哇，今天就是展望很好，
有种
就是
如沧海自一粟的感觉。
对，你就是站在上面你就会觉得哇很舒服，然后就是好像战胜了一切。嗯，就爬山的人多半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就前面虽然很痛苦，但是最后的那一刻就是一切都很值得。你还记得你的人生第一座山吗？
第一座吗？
嗯，
第一座，你说第一座百岳吗？
百岳，
第一座百岳，我记得是雪山。
雪山，
嗯，
是大学时期去了还是？
没有，其实我蛮晚开始的，
哦，
好像2017年才开始爬山。
嗯哼，嗯哦，
很晚，
很晚呢，
还蛮近的，
所以已经是工作到某一个程度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爬，但就不知道从哪，因为我之前我大学跟研究所在国外，
是
那台湾很多那种什么大学就有的登山社嘛，
啊，
所以他们就有人脉，所以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到底要找谁开始开启，
哦，没有那个管道。
对，那后来是我之前在台湾工作的其中一个前辈，他就很热爱爬山，
啊，
他就
有
一个团
牵线了，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接触，
就开始了。
真的，嗯，就开启了，就是又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对，没错。
所以反而你到很多国家去旅游是为了要去爬山而去的。
嗯，没有不一定。
嗯，
本来是在疫情之前我的计划是先去马来西亚爬他们的神山，
是
因为他们是4000出公尺嘛，然后因为我想说就慢慢来嘛，
嗯，
然后再来想说隔一年就去爬。
因为你疫情前等于说你的玉山的台湾的你已经挑战
过
了啊，
当然还有很多更多更难的。 对，然后再来本来想说那再隔就同一年，本来想说2019年去神山，然后也去吉力马扎罗，
嗯哼，
结果都因为疫情都没去了，
就宣告没去。
对，那这两个如果去就是为了爬山啦。
嗯，
对，嗯，
哇，那诶，对，我们回到墨西哥这个部分，就是你在那边像现在生活下来大概有3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嘛、
嗯，
那在你看你观察下来，你觉得墨西哥人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最大就是他们拉丁裔的就是很热情嘛。
嗯，
然后我觉得好处是你会觉得你在当下你们大家都是共同体。我指的共同体是说你走在路上你只要对到眼你就是会打招呼，
哦，
嗯，然后甚至包含你去买菜他们也会跟台湾有点像，类似叫你帅哥美女这种感觉。但然后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正在吃饭，路人经过他就会说请慢用，
哦，嗯，哦，路人，
对，路人都会这样讲，哦，所以包含你走的时候你也要跟你旁边的说请慢用。
很亲切，
所以会感觉你是有存在感的。
嗯，
但我觉得我前几天也跟我一个拉丁裔在台湾住大概9年10年的朋友聊，他也说他在台湾的感觉就是好像他不重要，没有人会注意他。嗯，
那
对啊，
比较陌生一点。
这样的意思是，那大家会对你有很多评比吗？就是会打量你之类的？
某方面来说也是，但他们不会在你面前讲，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会在你面前讲，
说三道四，然后会问你很多问题。
对，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他们那边的好处是，当然他们有一定自己的身材的审美标准，他们还是会有，嗯，
对，
他们比较偏向就比如胸部大或屁股丰腴的，
嗯，
但是就算你偏瘦或你再更胖他也不会特别说你什么。
嗯哼，
可是我觉得这一块在台湾人常常会说，哎，你要么就太胖或是你很瘦，
见到面说，哎，你是不是又胖了？
对呀，啊，他们不会这样子。
对于身材的 对于身材的一些旗舰呢、啊嗯？
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去过墨西哥嘛，我爸你没有去过吗？
我还没有。
我们对墨西哥了解，大部分是对我来说啦，就是从那个电影 Coco。嗯，来了解的，就是、啊、亡灵街啊，然后它那边的风景大概是怎么样子、嗯？
风俗民情，
对啊，对啊，对啊。你觉得那边有什么就是特别的文化，或是？
嗯，他们主要基本上很重视家人，哦、对，所以他们的节日主要分几个，一个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因为毕竟他们被西班牙殖民，
对、嗯，
所以他们的节日基本上都跟天主教有关。嗯，那他们唯一比较。保留比较偏向自己的本来的文化，就是那个亡灵节。嗯，对，那个亡灵节基本上很像我们的清明节。嗯，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讲，清明节好像是一个，应该说往生者比较是一个避讳的话题。
对，
比如说我们去扫个墓，长辈常以前都不是都会说，哎，你不能看那个人的照片，
对，
或是你看到他
旁边的都不能看，
不要乱讲话，
对，
不要
说他很美之类的，
对。
可是他们是很大方的，就是把照片摆一堆，你怎么看都无所谓，嗯、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人
都是亲人啊，
对他们就是还活着，他们对他来讲是还存在的。那亡灵节就是这些人要回来了，嗯、所以他们也在那天会摆很多。很多吃的啊或用的啊、嗯、给他们，只是我们要烧他们不用烧。
哦，他们没有烧的习惯、
嗯、他们没有烧。嗯、
哦、就是觉得
环保很多。
就是觉得家人好像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对，
可能出远门，那他至少这个时候回来、嗯、你不一定你看不到他，可是他感觉就在你身旁的感觉。
对
对、
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台湾习俗都在以前都太隐晦这件事情、嗯嗯、就是会觉得说哦，要拜阿公啊拜阿祖啊、嗯、你是就是好好拜好，然后就好了，就没事，大家就亲一亲就回去、嗯、也不会说要大家聚在一起是开心的啊或什么样的之类的。嗯，对啊，我觉得会差蛮多的。
那像你一开始是因为前男友的关系然后你到了墨西哥，那你跟墨西哥人相处下来，你觉得他们的感情观跟台湾有所不同吗？
我觉得他们感情观第一个他们的速度，但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速度也很快。
你说、嗯、
对吧，
爱的很快，
就是你可能暧昧一两个礼拜就好像是男女朋友，
坠入爱河，
爱情来得太快、嗯、就像龙卷风。
对，然后他们在处理事情上，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可是那个比例上不成熟的比例是高的。嗯，然后其实很神奇的是，我们一般都知道他们很热情嘛。
对。
那我以前以为，哎，你很热情，比如说你们可能见面就会亲吻对方的脸颊。那照理说，嗯、应该这是习惯，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会嫉妒，因为一般假设在台湾，你看到你男朋友亲其他女生的脸颊，
气炸啦，嗯、对不对？
对。所以我本来想说，哎，既然这在那边是文化，这应该还好。嗯。可是他们其实就是他们天性比较浪漫，比较容易调情，所以。嗯，他们在尽管交往后他们还是会持续这样做、嗯、但他们持续这样做的时候，诶，另一半就不能接受了。
哦，就促进还是会有，
他们促进其实更强、哦、更强，
占有欲更强，
占有欲更强、
嗯、天哪、嗯、
来得快去得也快。
所以你觉得、嗯、第一个是他们对于感情的认知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来讲说需要成熟做，或者是应该要接触了很久之后才真的觉得那个是爱情，这样他们就是很快就爱上了，
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这样子。
很快，而且很快就是你是我
甜言蜜语，
你是我人那个叫什么，就是唯一的爱或人生的爱这样子。嗯，直接翻了。
当时你的男友也是如此的，
对啊，
火热的爱着。
他当初也是跟我说什么，哎，我觉得我们可以结婚，你可以把那些文件就是一起带过来。嗯，就真的过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准备好。
他还没准备好。
嗯，
好吧，那他结束之后你还有在认识其他 男孩吗？
有，后来还有交一个，
还有在、嗯、还有其他交、嗯、那也是
如
此的火热。跟
他倒不是说变很多，但他本身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OK、嗯、
对，所以这个引申了其他的问题。 嗯， 嗯，
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跟吃有关的东西、嗯、对、嗯、因为出去玩很大一部分的体验就是吃嘛。那墨西哥食物其实我知道只有
taco、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对，大家知道都 taco 太少了。
因为我看就是也是类似像那个纪录片啊、嗯、他们也是都是介绍就是墨西哥、嗯、每个城市都有 每个城市所有人最爱的那个那一家 taco 店，
而且它的 taco 跟美国的 taco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美国 taco 是脆片的，
美国的 taco 是通常是炸的，
对，
但是墨西哥本来他们那个比较像是用油煎的啦，
煎一下，
对，稍微过一下油这样子，
而且好像都比较小哎、它就是
要看，但其实还是有蛮大的，还是有跟手掌一样大的，
也有那么大的，
也有那么大的。
那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吗？
taco 嘛，然后另外一个叫 quesadilla， 其实对我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我也因为这个跟我墨西哥朋友争论。
说 taco 跟 quesadilla，
我举例，他们感觉就很像是葱油饼加蛋跟葱油饼加培根，这两个就是不同的东西。
Okay.
他们有专门的名字。
OK，
那比如说 quesadilla 的饼皮跟 taco 的饼皮，他们都有分两种，一种是面粉做的，跟玉米做的。那么其实通常只是形状。严格来说就是形状大小不同，可对他们来讲只要用不同的形状的就是不一样、那 quesadilla 又有分，基本上除了墨城以外的其他，通常 quesadilla 就是一定要加起司、你不用说我想加起司，因为起司是 queso， 所以 quesadilla 它就是代表要
起
司，
所以加起司就是潜规则了，
对，就潜规则了、可是对于墨城来讲，你要加起司你要另
外
说，对。
那所以里面一样加就是鸡肉啊、猪肉啊，
对，
啊，
其实里面的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只是 quesadilla 就是一定有起司的这个。
对，在墨城以外的地方，
那它也是跟 taco 来讲是比较大、比较油，或者是
通常比较大一点点，比较长
哦，
比较长。
所以你的感觉是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里面料都一样的时候，
他觉得
是一个比较强，一个比较短。
是他的墨西哥朋友们说 no， 那个
对对，我们有争执。
那除了这两样有点像就是那种就是手指零食之外，你还有推荐就是墨西哥有什么特别的菜色？
我非常推荐一个叫做 pozole，对，它算
是
一种肉的炖汤。那它又有分，通常常见的就是猪肉跟鸡肉。那它如果是鸡肉，它通常会炖得非常的烂。骨头都是可以软骨可以吃的，然后里面一定会放一种很大颗的玉米，它是墨西哥的，对，大颗玉米。那如果你点的是猪肉的，你可以选择我单纯猪肉，或者是我想要有点类似我你想要牛杂还是牛肉，它里面就会有猪肠猪胃。
他们也吃那一套吗？
他们也吃，他们甚至吃眼睛。
眼睛，
猪眼睛，
猪眼睛，
我们是不吃，
台湾没有人在吃猪眼睛，
我们只有在吃羊眼睛、猪眼睛。
他们也有吃脑，
脑
也有吃，
也有吃，
对，舌头什么都有吃。
猪脑我们也有吃，所以哇，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蛮相近的。
你说他跟我们一样，都会愿意吃到很
所有的东西，
对，
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不想要浪费。
猪眼睛要配什么东西吃啊？
就是 taco 啊
，taco 有
taco， 他就是把眼球剁碎啊。
哦，
其实你已经看不出来，已经炖到看不出来了，
已经。而且感觉上都是一些就是胶质、啊、
对，颜色很深
哦，
对，
我以为是就是像吸珍奶一样那种感觉，
而且那个
羊眼睛才这样，
它那个就跟我们卤肉饭那种卤汁炖很久成年卤汁那种、
那
人都已经有胶了耶，所以你觉得那个炖肉是很好，
对，这很好。然后另外一个我看一下 pozole， 另外一个这个叫这个它有点像是肉跟一些青椒红椒然后洋葱炒在一起之后炖了一段时间，这个也不错、
也是汤品，
这个不算汤品，有点像是菜品，然后通常也都会配那个 tortilla， 就是配那个皮、
哇，
这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其实我墨西哥菜吃的很少，对，所以我现在想不太出来是什么味道，
但是我都觉得他们都会加，因为他们就是除了肉之外也会加很多番茄啊、然后那个辣椒，就是他那种墨西哥辣椒啊
jalapeno、
cheese 啊，就是我就觉得哇，感觉上是很健康的。
没有，墨西哥菜严格说其实他们的肉用的太多
了，太多
了。
你自己是喜欢当地的食物吗？
我喜欢，但不能每天吃，真的不能每天吃。
你会自己煮你自己想要吃的
东西？我自己，对啊，
就是比如说还是会去就是华人的地方买一些蔬菜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去当地的超市买，然后只是就是我做的就比较健康的那种，少调味，
然后就说好就蔬菜比较多这样子。 嗯，哇哦！因为像我们上次访问一个去土耳其的，嗯，他们就说，他就说，他就很想要吃菠菜，嗯，清炒菠菜，自己在家里炒菠菜这样。
他想吃点热的东西啦，因为他，啊，他老公都是吃冷盘的，什么优格啊，然后就是那种都拌一拌凉的东西。
对，嗯，但是我觉得墨西哥好像没有什么凉太凉的东西，
墨西哥大概只有沙拉是凉的，
对哈，
他们其实也都蛮热的。
对啊，而且他们就是感觉上好像每一餐都可以吃taco一样。
就是，我曾经也这样怀疑，但他们当地人是有跟我说其实没有到美餐啦。
那他们平常不吃就是吃比如说炖汤，这个也会，嗯，然后taco吃也会，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食物吗？
如果是家里一般居家料理，通常一定都会有肉嘛，嗯，但他们的青菜他们不会像我们有绿叶，
哦，他们没有绿叶的，
他们顶多就是一种比较有名的，那应该叫节瓜吧，或者是跟，嗯，青椒那种洋葱的稍微炒在一起，嗯，就是真的很少，啊，不多，
叶菜不多，
不像我们那种叶菜类的那么多，嗯，有什么都可以吃。
然后他们真的喜欢吃豆泥
啊，鹰嘴豆泥，
对，真的很爱。
嗯，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因为我会胀气。
哦，
嗯，你回台北还会想吃墨西哥料理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不会有墨西哥的好吃。
哦，对呀，啊，
这倒是，
是真的哎，嗯，应该不会吧，
因为真的。真的有差，
啊，一定有差，
有调整过了。
对，
那我们聊聊你的创作吧。嗯，对啊，毕竟 Catherine 呢，在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
你刚开始去的时候就已经先做了创作了吧？就是，嗯，还没跟男友分手前，
嗯，跟应该说，我本来学艺术，但我学的是当代金属工艺，嗯，所以之前其实都是以金工为主。嗯，然后我其实人生第一份工作也是做装置艺术，就是帮饭店跟豪宅设计它的整个艺术的陈设。
是，
嗯 ，OK。
那，嗯，可是后来到下一份工作之后，因为太忙，其实我大概只有利用那种通勤时间去做一些速写，嗯哼，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单色的创作。嗯，那真的是到墨西哥之后，受到一些艺术，就是他们色彩很缤纷，
对，
受到那样的冲击，再加上情感上的冲击，嗯，所以有更多的灵感出来。对对对，
所以你的作品很多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故事咯。
对，基本上就是，
哦，嗯，欸，我是觉得它的差异性很大，因为你原本是做陈设，
对，
然后忽然之间为什么又去做了保险？
嗯，对，这也是其实我从小一直就是立志想要当艺术家。
对，
那实际上这样乱了，就是真的又出国，然后回来之后，
大学硕士结束这样子，
嗯。因为其实我观察到，因为我必须说艺术还是比较现实的。
对，
就是通常在当下你毕业完可以还单纯做纯艺术的，基本上你家里的经济是支持你的。嗯，但是我家没有。嗯哼，那所以当初的第一份工作还是会牵扯到设计嘛。嗯，那后来呢，我发现那份工作做了三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热情被消失了，因为必须在很短的时间用大量的设计，
是，
可是我会希望我的东西别人看到是他有所感觉的。嗯，那如果你在那么高速的状况下，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量产的东西而已。
对，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走得更远，我不希望因为这样做消磨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那个东西的热情。嗯哼，那刚好那时候又发生就是我动手术。嗯，对，我如果不动手术，我会就是就不能那个了，
生活
你就不能存活了。
Oh my god！
对，就是生命攸关的。Uh-huh. 所以那时候我重新思考说，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嗯，那刚好我本来也喜欢听别人的故事，
对，
那别人的故事也可以激发我创作的灵感。嗯，所以那时候我的那个寿险顾问他就类似想要招募我。嗯嗯，那我也觉得说，哎，我要是继续当艺术家，我应该没办法存到钱，我有点经济头脑。
艺术家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一个训练我就是有财经方面的知识的一个方式。嗯，然后加上因为业务你一定要跟人接触嘛。
接触。
对啊，那这也可以让我本来内向的个性可以有再更外向一点。
而且保险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为了要照顾你想要关心的那个人，
没错，嗯，
那你会想尽办法，就是哎，只要你就是有余裕的情况之下，嗯，你是不是可以多为自己多保一些东西？嗯，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责任感吧。
对，我觉得是责，嗯，所以你也听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在那六年当中，
一定非常多的，哦，对啊。
很多那个 Heather 的创作，他把它放在他的 IG 上面，嗯，到时候也把它放在节目资讯栏。
对，我就是有跟 Heather 说，我就是看了那么多篇，因为我觉得啊，哦，他刚才说他觉得你的美才很多，
对，
就创作的美才很多。嗯嗯， 那我是说对啊，好像无论，而且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喜欢画人，
跟人有关，因为当然人他人的情感相对比较丰富啦，
对，
嗯，但是有少数几个是风景的，
嗯嗯，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预防 Heather 的时候，我就有说，我觉得我看到那个仙人掌的几幅是我最有感觉的，
嗯嗯，
就是我觉得他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他 IG， 就是他把仙人掌跟，因为我觉得仙人掌是也算是一个墨西哥的一个象征，
嗯，
然后你又把女人跟心脏把它连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痛苦并快乐着，但是却一直都要存活下来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很深刻。
嗯，
啊，因为你用色又比较，这个的用色又比较强烈，就觉得很醒目这样。
所以那一幅画的时候，到底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故事？
那个就是实际上发生，就是意识到说这段感情没办法，跟当初想的不一样。
嗯，
可是我都千里迢迢来到这边了，我又不想这么容易就放弃。
对，
所以等于就是受苦啊。然后为什么会有那种好像有享受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感情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是，
其实早就那个可能那个人就已经变了，可是我们会一直用刚开始对于就是彼此的期望去类似说服自己说，哎，没有啊，是有可能的，
嗯，还有机会，嗯，也许我再等一下，
对，
嗯，
所以那时候是你最想要放弃的时候吗？最想要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吗？
没有，从来没有想要离开墨西哥，从来没有。
嗯，对，因为他 even 他现在都要再重新回去，所以你觉得，所以这些，但是我发现你的创作都是一直不断的有在创作，
嗯，
等于说你在那边目前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家了。
我觉得这样怎么评断？哎，如果只是创作的那个东西，它我觉得应该讲他可能不算是工作，他不算是工作，
okay， 嗯，
因为我觉得工作有点像是我必须要靠这个
来存活。
嗯，当然如果有人愿意，因为我考量到的点是，第一个我不会时常有灵感，
是，
所以我的创作量不大，
是，
对，那如果在不大的状况下，除非我已经很有名了，不然我不可能说以少量的状况下可以维持我的生计，
对，
第二个是我不希望我创作的时候我还要去思考，哎，我是不是要符合大家的期待，所以我才可以卖到这个价钱，我希望是真的，我发自内心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创作，
对，那有人欣赏，那当然更好，对，
太好了。而且
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
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心脏跟仙人掌，
嗯嗯，
那个已经卖给当地的一个医生了，
嗯，
那他也就等于他是不在我身边，
嗯，
那其实其他几幅也都有卖出去，只是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墨西哥，那买家是台湾的，
哦，
对，那他们就说，哦，那就等你回来，那本来这一次有几个人联系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拿到我的画了，结果我就说不好意思，他们现在正在展览中当中对，所以就没办法。
对，我刚刚就这样说，就是你好像去年跟今年都有一些展览，
对，
要就正在，正在on上当中，
对，
哇，所以有时我觉得很棒，有时候有展览，然后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到时候还是有任何的活动资讯，我们也会跟大家讲，嗯，对啊，那哎，我觉得还是回到旅游的部分你觉得在瓜城的话有没有推荐大家去的地方，或是去那边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瓜城这边我想一下哦，瓜城它里面也有一些美术馆是蛮具当地代表性的，
嗯，
然后甚至是有一个它里面你会看到整个那个壁画画到上面，
哦，
对，然后你必须要
抬头，从底到顶都是，
没有到底，就是大概从可能两三层楼的地方到最上面的天花板，
嗯，
然后那个非常的壮观，所以有几个博物馆我会非常建议要去。那它的殖民时期的建筑相对没有墨城多，这个是墨城比较多的，墨城真的会觉得哇好漂亮，好像是欧洲这样，
嗯哼，
但是瓜城在这个地方比较少，但是瓜城比如说它也有两个很大的足球场，
嗯哼，
足球应该叫什么，足球馆，就是可以比赛那种，
你们也很疯足球，
他们非常的疯，
哦，
嗯，
那这次世界杯不是疯了，
对啊，就是几年之后吧，对，嗯，所以他们已经有些人在想要开始买票了，已经
啊，那么早才刚结束而已。
下一次是要去墨西哥吗？
对，墨西哥。
Oh my god！
而且在瓜城。
哦，oh ，
对，
太嗨了吧！
所以如果我那时候还在了，
一定要看，
深陷疯狂的飓风
当中。可是我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
他们的人很疯狂，
他们平常就那么疯，他你。就是墨西哥是有联赛的吗？还是
对他们有自己的球队？
对，
有墨西哥自己
本地的球队。
对，所以有一次我去看，然后看完结束之后，我记得好像大概是九点多、十点多吧。嗯，然后其实很多人在看现场就已经喝得很醉了。
对，
所以你其实走在马路上，那些人都很不礼貌。
哦、对呀、啊，
也是蛮危险。
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像这次世界杯，很多各个地方的人不就是这样？嗯、就是看了完了之后呢，就已经喝醉了嘛，然后就会闹事啊，或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足球狂热很恐怖，
足球好像比篮球还可怕，
对，
风很多，
对啊，风非常多。
那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们旅游业来说，嗯、就是墨西哥通常都是要去看一些金字塔、啊嗯，或者是就是。以前的阿兹特克的建筑、嗯、然后或者像你刚刚说就是比如说殖民时代的建筑、嗯、所以相对来说瓜城来讲是现代比较多，
瓜城真的比较现代、嗯、如果要看金字塔的话，其实墨城附近的几个小镇都有很漂亮的很壮观、嗯、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金字塔，它是分日跟月
啊，日月金字塔，
日月金字塔、嗯、那个地方真的非常大。
有什么你常去的地方吗、嗯、
你说瓜城吗？
对啊，
瓜城常去电影院吧。对，
因为你等于说两年你就自己练习西班牙文、欸嗯、
对啊，
你有上课吗、嗯、还是
有上，但很短暂，
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学的，
基本上就是听了，
好厉害。
但是他有做到，我一直跟大家讲学语文最重要的事情、啊、
学语文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加另外一半。
哦，那就是因为刚好另外就是我第一认识他中文英文都非常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九成的时间都在讲英文。
哦 ，OK，、嗯、因为你也没有必要学，就是他会讲英文的状况，你没有必要学新的。
应该说，我想那时候他也要我学，然后我也想要学、嗯，可是因为他非常没有耐心，所以只要我回答不出来，他就觉得 哦，你很烦，我不想讲了。
讲中文的时候、哦、你很烦呢、欸。
他中文真的很好。
对，因为他是来台湾十几年的、欸。
对啊。
所以后来那个有练习到西文了吗？
有，因为后来他不会讲英文。
对啊、
嗯、对啊，
就还是要练习西文、嗯、是真的。
好啊，那我觉得就是最后我们让 Heather 用一句话总结，你觉得墨西哥来说对你来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墨西哥它是一个很充满色彩的一个地方。但那个色彩当然就代表有鲜艳的也有阴暗的那一面，嗯，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的角色已经不是观光客了，我就像生活在那边、嗯、所以他对我来讲他也算是我的家。那通常我们对于家一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地方，
是，
所以其实之前很多不管是游客或是当地墨西哥人会问我说，哎，你在这边待那么久你是不是很喜欢墨西哥？我就说嗯，很喜欢但也很不喜欢，嗯，但这个原因并不是说我故意想要就是抱怨或什么，而是因为我把它看作自己的家，所以他真的做不好的地方我当然也会在意。嗯，对啊。
有没有他到现在都是你还很难适应的墨西哥或是瓜城？
就是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差。台湾服务
台湾比吗？
他们就是服务不好，就是摆烂，觉得说那你大不了，比如说我，
你就不要吃啊，或者你就不要跟我买东西、
吃的还好，因为他们的服务员会想要小费嘛、啊、服务生想要小费、
okay.
但比如说我家里装的那个无线网路、嗯、对，那他有一次就突然给我涨价也不通知我
OK 或者是打电话去骂他，
打电话可能就不接，所以一定要到现场。对，然后到现场之后我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就说嗯没有啊就这样啊。就真的是这样，
然后他说那如果要退掉，退掉还要违约金还是什么，
他就说你的退掉好那就退掉啊、嗯、那
对，
不关我的事，
对，他就因为他觉得我只是在这边工作，
对、
嗯、他们还是会比较有多这样的想法
很多、
嗯、哦，那你回来台湾你有感觉到有什么是有对台湾有点不适应的吗？
就发现、欸、台湾人突然真的觉得台湾人好冷漠哦，真的
太冷漠了、
就是
我觉得你住在、现在在台北的关系，
台北的关系，台北一定是有一点的、嗯、但你回来你还是觉得台北人有点冷漠，
没有，就是在那边你可能真的看到人就会习惯打招呼，那在这边我打招呼那个人可能会觉得我很怪。对，然后就觉得好棒，
就像你
打
招呼
你跟路上的人讲说请慢用，他也会觉得你很怪。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啊，一样的意思。
哦，这个真的也是一种冲击耶，因为本来就是想说啊大家都很热情这样子，就没想到回来台北又冷。
台北的服务真的很好啦，
是认真冷、
啊、
现在冬天
对
也很冷。
我是觉得没有一个地方的服务可以比得上台湾，是真的。
对，日本，可是日本感觉是冷淡的服务，就是冷淡的服务。
你不觉得他是真心在关心？
对对对，
有
面
具
的，有
面
具
的，他就是讲完，他应该讲那么多话啊，什么的、嗯，他都会讲，然后会照顾你。但是台湾人，你会觉得说，哎、欸，他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
对，
然后并且服务你的。是真的、嗯、这个我在带其他、嗯、无论是大陆人或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最后一天总是也会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嗯嗯、就是他们觉得台湾人在做服务业是真心做服务业，不是我来工作而已这样子、嗯、所以你可能 才有这么
这样的体悟，
这么大的想法。
对啊，我觉得今天听完 Hess 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都是很深刻的事情、嗯、就是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然后Hester， 我觉得你口才也非常的好，那是很
是艺术家、啊、
对，他是很深刻的讲他当下的感受，然后所有的细节还有你得到的想法的转变是什么。所以
而且你目前
今天听起来是非常过瘾，
而且目前你也没有想要离开墨西哥的意思。
目前没有，
就是想要先继续的待着、嗯、这样子。
因为我还有两个猫
啊，猫咪可以带回来啦。
对，他们是墨西哥猫、啊、
总是有办法可以带回来。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想要在那边继续的生活，我觉得是也是一件
好的
事
情。
对啊，你们不一样的、嗯、
又找到自己想要待下来的地方。
对啊、嗯、
也是不容易。
就那还是要前提是 有在继续赚钱。
对，还有在继续赚钱、嗯、或者是再找个男朋友。
哦，好难哦，
好累，
靠自己啦，
靠
自己，靠
累，对，靠自己。
好啦，祝你未来一切顺心，
谢谢。
好，谢谢 Hester，
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